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想在圣经的故事当中，如果我们要找一段所有的人最熟悉的，恐怕洪水的故事是所有的人最熟悉的，可能连所有的小孩子他所最知道的故事就是洪水。我们所看过的许多的图画也是关于洪水的一个故事，但是也同样的，洪水的故事也可能是今天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在谈到圣经谈到信仰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困难，就在于从科学的观念来看，跟圣经的记载好像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会有冲突的一个地方。那么坚持有一个所谓世界性的洪水的，跟不认为有一个所谓像圣经上所记载这样的一种洪水的这种事实发生过的，在这个辩论当中会提出很多的关于细节的讨论。那么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提到洪水怎么开始的，那么在下一次我们会提到洪水的结束。不过基本上这段圣经我想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是提到从洪水从方舟来提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在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谈到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些洪水的一些发生的过程，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细节。他第六章第九节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整个创世纪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当然用了一些记录来写他整个的创世纪。那么在很多学者来研究的时候，整个创世纪的里面如果要分大的段落的话，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就是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那是一个好像一个文件一个 document 的一个开头。所以之前第五章第一节提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这就开始一段，从第五章就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八节。那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又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那又开始一个新的段落，那么就提到很多这个挪亚洪水啦、方舟啊等等之类的事情。那再下一次你就到第十章的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还有再一次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了。然后再下一次到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的后代就是指谁呢？亚伯拉罕。就亚伯拉罕的故事就从那里开始了。所以整个创世纪里面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像我们叫做一个书签一样，一个 bookmark， 说 OK 现在开始一个新的段落，一个新的一个故事开始了。所以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在第六章第九节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的主角是谁呢？就是挪亚。他怎么形容挪亚呢？挪亚是个义人，他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短短的一节提到挪亚的三个特别的身份，第一他被称为是义人，第二个他被称为完全人，第三个他与神同行。他是个义人，怎么样叫做义人？然后他又提到说他是个完全人，在神面前他被看为是一个义人，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义人是很重要的。整个的圣经当中一再的强调罪人义人的一个对比，诗篇的第一篇也提到义人如何如何，恶人如何如何，所以义人跟恶人在神的面前看来是两种不同的人。那下面提到他完全人，完全人是不是指的挪亚这个人整个的行为一生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错误，完美无缺的完全人呢？事实上圣经当中提到他完全人的时候，并不是指的他是一个行为上毫无缺陷的人，但他强调的是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他是一个完全人，他好像在这个世代的人当中他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人，非常突出的一个人。因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在神看来好像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能够在神的面前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神在那个时代当中，在神的眼光来看，挪亚是一个突出的，他是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虽然不是行为上毫无缺陷的完全， 但是在神的面前看出他的一些特征一些特点。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的特征和特点在哪里，他对于神的一种顺服。因为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怎么说呢，挪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无论神要他做什么，听起来多么不合理的事情，他听了就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了。那么在后面第七章的第五节他再说一次，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人，他是所谓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被称为完全人，不是他的生活行为上没有任何一点的缺点，而是他有一个信心又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在神看来他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人，这是他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那当然我们以后有机会在第九章你会看到整个这个洪水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洪水故事结束了，他有一天喝醉了，喝醉的时候呢，喝醉了，结果他那天就赤身裸体，然后以至于他的一个儿子看见了，如此的一个故事在后面发生了。他喝醉了，那圣经为什么特别记载这样一个人？圣经从来不会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圣经当中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英雄人物，一切的一切所看见的就是人的不完全，却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叫做恩典的原因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他当然理所当然的应该赢得什么？赢得救恩也好，赢得永生也好，赢得所有一切的福分，他是该得的。恩典就在于人不该得，神却给了，这叫做恩典。所以是我所谓的，你上班拿薪水的时候，这不叫恩典。除非你上班都不干活照样拿薪水，那你应该感恩不尽，老板这样对你，你不上班乱搞一通，每个月薪水照发。那如果你是辛辛苦苦的做事拿了薪水，这不叫恩典，这是当得的报赏。可是圣经当中常常强调是神的恩典，意思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有许许多多的不完美的地方，人有许多的缺陷，虽然如此却仍然蒙恩，这叫做恩典，就是额外的，就是超乎我们所做的。所以这一位义人或叫做完全人的挪亚，他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对神有一种顺服的一个态度，这成为他那个时代一个独特的人。你也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来讲，神只看见了一个人，就是挪亚，只有他是这样的人。那个时代的人接下来提到说这个世界是败坏的，十一节十二节提到这个世界是败坏的，神在神的面前是败坏的，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再一次说到底这个败坏是什么。从这段圣经来看，从上下文来说，我们至少没有看见那个时代的人有没有拜偶像。你知道后来人类的败坏来讲，在神看来最严重的罪就是拜偶像，不拜真神拜偶像。那这段圣经当中我们没有看见有没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当时的所谓的败坏是指什么？他一而再再三提到败坏了，一而再再三提到强暴的事情。那么在前面一点点几节的时候，像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时的人圣经上没有明确的形容说他们是如何的残暴，如何的贪污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圣经上没有详细的描述。圣经用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就是他们每天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个时代的人败坏了，那个时代的人是满了强暴，表示说强壮的有力量的有权位的有地位的人去欺负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可是并不是一无所有的人也都是好人，一样的败坏了。所以我想当提到义人挪亚跟提到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时候，他刻意做两个对比，在一个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自我中心的一个世界当中，却有一个人，那个人叫挪亚。 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是顺服神的人。所以这一个人跟那个世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神就拣选了或者说救赎了挪亚和他的家人，不但是他，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媳妇，一家的人都因此得救。所以这个是整个在洪水的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个背景就是神的救恩在人的不完全上显明出来，但是神的公义也看见神的审判。神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的时候，神不会袖手旁观，神不会置之不理的。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神会说够了， enough is enough， OK， 神到那一天开始的时候，那天就有个审判临到，那就叫做世界的末日。所以事实上洪水的故事成为在圣经当中一再提到的将来一个世界的大毁灭，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影子，好像成为一个预演的一个东西。因为以那个洪水的那个规模以及造成的那种破坏，将来在人类结束的时候会有一次像这样的情形。所以洪水的故事成为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被提起这个主题。神曾经借着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人类，因为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不能容许罪恶。在将来神的公义仍然不会容许罪恶，它会有另外一次的毁灭。因此洪水的故事给我们许多的可以重新去思想的一些问题。然后从十三节开始呢，神就开始对挪亚发出他的一个吩咐。他吩咐他什么呢？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当他提到毁灭的时候，不仅是提到人类，也包括地上一切的东西。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地上的动物也被毁灭了，地上的自然界的景观也因着那一次的洪水也有很大的改变。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的罪，因为树木不会犯罪的，甚至你可以说动物不会犯罪的，可是当洪水临到的时候，毁灭临到的时候，山川树木连所有的动物都一起遭殃的。所以当神毁灭的时候，他主要是要毁灭人类，当时的人类，但是其他的一切也是因此受到一并的毁灭。然后他提到说，你要用这种割斐木，我们不知道这种木头是用什么特别的木头，因为这圣经当中提到割斐木的机会很少，这是非常少数的一次提到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要抹上松香，这个松香今天的说法就叫做沥青、柏油这类东西。这种东西就涂上去以后呢，让它可以不透水，因为这个船要在海上漂行长达一年以上。所以如果只是普通木头钉一钉，如果漏一点水的话，而且是个很大的船，等一下我会告诉你，45000吨的超级大船，如果漏水的话，你就拿个脸盆慢慢舀水好了，那全部船上只有8个人，那就不得了。所以从里到外用松香把它抹住啊，不会有漏。那方舟的造法，他这边说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肘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当然如果用我的肘来算，我的肘很短，所以这是西洋人的肘。所以一般的算法，一个肘差不多多少呢？1.5英尺，或者说18英寸，因为西方人人高马大，手一伸，这个肘从这里到这里啊，给其他点指尖算起了。那我这种短的话，大概1尺多一点点，他们是1尺半的。所以呢，这个船长300肘，450英尺，然后呢，宽50肘，或者说75英尺，高30肘，45英尺。就是一个方舟，你知道我们中文翻译成方舟，英文叫做 arc 这个字啊很有意思，也是方舟，也是什么约柜。所以事实上那一个字在今天很多人在思想说，当神造要亚挪亚造一个方舟的时候，其实那个方舟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跟这个圣殿啊，这个会幕是有一点关系的。这是从属灵的意思来讲，这是英文，它是刚好是两个是同个字 ，ark 也是方舟 ，ark 也是约柜。 可是为什么叫方舟呢？因为事实上是长方的，对不对？但是你要了解洪水的故事是全世界所有关于古代的故事当中有一个故事传播的最广，而且几乎大多数的民族都有的故事，就是洪水的故事。有人类学家调查过，全世界有280多个民族，他们在很远古的时候，在公元前1000年、2000年、3000年以前，就有一些关于洪水的故事。所以洪水的故事是全世界好像共同的一个记忆，共同的记忆。所以从很古老的民族当中，你都可以追溯回去，他们过去都曾经有个洪水的故事。这个洪水的故事跟圣经的版本相差多少呢？有的相差不少，有的相差的不多。很有趣的是，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我们打个比方，好像一个震动啊，如果说地震发生的时候，你说震央在哪里，震动的那个中心点在哪里，然后好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一圈就出去了，对不对？震动是这样来的。假定洪水的故事从某个地方开始发出来的，然后呢随着人类开始往外的迁移，这个故事就被带走了，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带离开中心点越远，也就是人类的迁移距离越长，时间越久，很逻辑的推论，那一个故事跟原来的版本的故事可能会差距远一点，因为时间越久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越传越有离谱了，夸张了，变质了。很有趣的是，在这280多种所有有关洪水的故事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圣经的版本，当然你要从以色列为中心点可以这样算，理论上的中心点不是以色列的中心点，是以什么呢？土耳其的亚拉拉山。为什么？因为洪水最后结束的时候不是在以色列，结束的时候在土耳其的亚拉拉山。亚拉拉山的山脚下，船停在那里，人类从那里开始的，然后开始分散了。所以不管哪里，亚拉拉山就在两河流域的上游，所以两河流域下游就是巴比伦，上游呢就是亚述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亚拉拉山在哪里？土耳其跟伊拉克的交界，那个地方是最后方舟停的地方。所有洪水的故事，假定用那个版本，那个地方的版本来作为一个中心点做调查的话，很有趣的，280多种的洪水的故事，你几乎可以画出一串的同心圆。离开那个点越远的版本，洪水的故事就跟圣经上的差距比较大一点。越靠近那里的，譬如说巴比伦版本的洪水的故事跟圣经版本的洪水的故事有非常多是吻合的，非常多是吻合的。看你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要问是不是8个人得救，巴比伦说是8个人，我们圣经是说是8个人。你说有一条船叫做方舟，他们也有一个方舟，我们也有一个方舟，不过巴比伦版本的跟圣经版本的有一点点出入，出入不多，有一些出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条船。在巴比伦的故事中，这个船呢是长120肘，宽120肘，高120肘，是一个正方体的方舟。所以这个方舟的中文是来自于巴比伦版的，它是一个正方体的方舟，或者说方桶，因为长宽高一样的。我们这是长300，宽75，高30肘啊，肘来算的话，这是一个长方盒的。但是巴比伦版的是个四方形的桶。曾经有人，当然请海洋学院的人做过一个这个船体的模式，一个船长宽高是一样的，放在水面上，然后去试验什么呢？他用那个船体模型，他给制造海浪，然后在船上摇摇摇摇摇，他就发现巴比伦的那个方舟，那个船只要左右倾斜15度，不是太多，一点点，整个方舟就翻一个身。所以如果有一个巴比伦的方舟，有船，上面有人，有动物，有所有东西，它是整个一年当中会随时随地的翻一个身，翻一个身，翻一个身，翻一个身。为什么？重心太高了，你知道吗？120肘宽，120肘长不重要，120肘高的时候，你不管放多少东西，你的重心在哪里？然后那个船是非常经不起侧面的、正面的任何风浪的，但是 圣经中的方舟，正面的窄窄的正面，你这个风浪怎么大？你知道这个所有船通常是不怕正面的风浪，怕侧风侧浪。可是这一个方舟侧面的风浪，即使让这条船左右倾斜六十度角，你知道整个船倾斜六十度的时候还会回来的。所以这条船是不倒翁，怎么吹都吹不倒的。这是为什么到今天所有的超级游轮做到30万吨的游轮，它的长和宽和高的比例就是圣经中方舟的比例。因为用船体模式去实验的时候，他们发现的所谓的黄金比例，你要造出一条船几乎是永远不会翻的，那个长那个宽那个高的比例就是圣经中方舟的比例。你可以说很巧合，圣经中写出的方舟就是这么长这么宽这么高，可是这个圣经是公元前几千年的，这只是巧合呢，还是说间接的证明了圣经是圣灵透过历代的作者所写下来的？所以我说过，我们今天不会讲所有科学跟圣经好像有冲突的每一个细节，可是要谈起来的话很有趣。圣经这个短短的这段圣经所记载的很多的细节，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你不太容易找出它的漏洞。即使这个方舟的长宽高，它本身就蕴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这条船这么长这么宽这么高，然后里面它说要分三层，然后又分成一间一间的。为什么一间一间的呢？当然要一间一间的了，里面有装大象，里面有装老虎，还有装羊，不是怕老虎会吃羊，因为那时候洪水以前的老虎不吃羊的，人也不吃牛肉的，所以那时候人是吃素的，不吃荤的。我相信那时候的动物大概谁都不吃谁，可是毕竟老虎跟鸭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好像就很难养吧，所以它一间一间的分开来，然后有大的有小的，对不对？所以它是一间一间的造。那当然很多人会怀疑说，这么大一个方舟最后要装什么呢？不但装人，它还要把地上，因为所有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都要被毁灭了，所以呢他说所有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都要带进方舟里面去。他说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通通要进入方舟来保存地上的生物。地上的生物有多少啊？这个船装得下吗？这是很自然的问题。方舟就算有45000吨，能装得下地上所有的动物？当然理论上一想，不通不通，不可能的。地上有多少动物呢？你可以分200多万种，然后这个种是看你怎么分的哈，有种有纲有目有类，都是这样分下来的哈，200多万种。不过事实上好，就算200多万种，根据人家的统计，其中180万种是水里面的。你不会在方舟里面装一个金鱼缸，然后把金鱼放在方舟的金鱼缸里面养着带着走，它在水里面的，所以你不需要在方舟里把所有在水里面的。所以地上真的想得很清楚，地上有血气的通通要毁灭，就地上的。所以还不包括两栖类，连两栖类水里可以活的它都不会带上方舟的，水里面的两栖类通通不算。然后这样一去掉的话呢，大概剩下不太多了。然后不太多的里面你还可以再细分，然后当然你可以想象说动物那么多，有的动物又很大，那个大象很大的，一只大象就哇很大。其实放心好了，方舟里面如果要一公一母，你可以装一只小公象一只小母象，谁要你带一个已经25岁的大象进到方舟里去呢？占了多么大的空间，还要吃多少东西呢？对，那两只小象就行了，保存火种，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带两只小小象，虽然小象不小，一生下来就这么高这么大，但是毕竟比那种成年人的大象还是小很多的。所以他们曾经有人算过，把所有的动物都假定成为一只成熟的绵羊那么大的话，所有的动物大概必须装进去的，统计到最后大概是2-3万种。假定每一只都是成熟的大绵羊那么大，所以给它一个笼子这么大。当然我说小象比这个大，可是如果所有的昆虫也要装进去，那表示说连一只蚱蜢也给它一个箱子，要这么大的箱子吗？不需要吧。所以我们用平均算法， 假如用这样算的话，所有两三万种的动物装进去，在那一个四万五千吨的大方舟里面的话呢，只要用三分之一就装满了，还剩三分之二空间。那上面三分之二空装什么呢？他说要装粮草嘛。他说你要储备各样的食物，在六章二十一节给他们做食物，因为几乎是一整年在船上。可是当有人想一整年，哇，那也不够吃吧，有时吃很多的。不过还好很多动物啊会冬眠的，冬眠还不吃的。那在方舟上会冬眠吗？有可能会冬眠的，而且非常可能是冬眠的，因为当方舟洪水开始的时候温度会变化，这等一下我会讲。所以很多动物冬眠了就不吃东西了，所以还好。所以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方舟那个大小空间和容量以及所有的动物的种类加起来的话呢，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离谱。否则你会想象说不可能一只船把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存在那里面，你没算过，但人家是算过的。所以算来算去以后，不像你想象那么离谱，那么不可能，它是非常可能的，而且非常合理的。总而言之，这只方舟神要他造一只方舟。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很重要的是十八节，神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立约这个字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的立约不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第一次立约是神跟挪亚立约。跟他立什么约呢？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就说我要保全你的性命。神的约是这个约。所以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立约是，一般来讲我们立约不管是租房子买房子买车子，你做任何的事情立约，立约总是双方面的，双方面都有权利义务的。我的权利是如何，我的义务是如何，你的权利如何，你的义务是如何。可是当这一次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似乎是一个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一样，是单方面的约。挪亚要做什么？挪亚什么也没做，他只享受了一个特权，说我要保守你和你的妻子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妇的性命，还有所有在方舟上的动物，我会保全他的性命。这神说我跟你立这个约。那挪亚要做什么？好像挪亚什么也不要做，唯一要做的进去，进入方舟就搞定，单方面的约。这叫做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因为是一个单方面的，在人的那边似乎是无条件的，除了遵守神的命令进去以外。所以当然理论上来讲，人不是完全没有行动的，那个行动就是凭着信心接受这个约进去，但是算起来是一个单方面的，神一个应许要拯救他全家的人。所以这个约成为一个整个洪水故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因为这个约也是一个救赎之约。这个方舟我就说就好像成为一个避难所，甚至你可以说有些人称它为一个 sanctuary， 就是一个圣殿一个圣所。所以 ark 英文这个字方舟也用来指约柜，约柜就是在会幕神与人会面的那个会幕。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行过旷野四十年的时候，一直扛着一个活动的圣殿，那叫做会幕，里面就有一个约柜，那个柜的里面就放着摩西的两个法版，那也是一个 ark。 所以整个的方舟所预表的就是一个救赎，进入方舟的就得救，在方舟之外的就毁灭。神跟人立约，而挪亚的回应就是无论神说的是什么他都照样行了。我说过神吩咐他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看来是有一点点反常的，天气好好的没什么事儿，盖一条船，一个是特大无比的一条船，在平地上盖船，那边不是在湖里面不是在海边，在平地上盖一条船，那人人都会看见这是干什么，因为这船很大很大。然后呢没有下雨，因为在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下雨的时候就在创世纪第七章， 那一天就提到说，神开始让地上降雨，而且一降降了40天之久。第七章第十二节，降雨，下雨的雨，第一个字，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就是第七章第十二节。之前呢，还没有降雨，之前地上是怎么样呢？之前的地上是完全靠地上的那种雾气啊。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特别强调神没有降过雨在地上，没有人耕地，但是地上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所以当时从来没有下过雨。地上所有的植物是靠什么而能够生长呢？生存呢？是靠着那个地上的雾气，因为早晚的温差，然后露水就足够所有的水分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当地上从来没下过雨，在草地上，然后你盖一个很大的方舟，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恐怕要盖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人家就看着你干什么。但是不管人怎么讥笑他，不管人在说什么的时候，挪亚可能加上他的儿子们就是日以继夜的再盖一条船，这是凭信心而采取的一个行动，这就是表现出他对神的一个态度。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继续的做，继续的做，也继续的做。神吩咐他所有的一切，他都照这样去做了。那当然后面第七章开始，当这个毁灭要临到的时候，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再一次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时候是已经盖好了方舟，你要进去了，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再一次提到挪亚是个义人，但是是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好像非常突出的一个人，我看你是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所以进入方舟。然后他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着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着一公一母，然后进入这个方舟。空中的飞鸟呢，也是七个公的七个母的，目的就是为了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开始提到要降雨了，之前我就说过地上从来没有下过雨。然后他说，我要把我所造的各样的活物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毁灭要来临的，神已经宣告了，但是在这个之前神宣告一个救赎，毁灭要来了，现在进去，不但你全家的人进入方舟，你带着所有的牲畜进入方舟。然后这个里面好几个地方也值得我们注意到的，一个是第一次提到它动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你知道犹太人到今天吃东西，有一些东西它叫做不洁净的，是不能吃的，有一些是洁净的，所以他们叫做 kosh， 所以犹太人只吃 kosh 的食物，叫做洁净的。那我说 kosh 常常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可惜的，能吃可惜的，那不 kosh 的不洁净的不能吃的，不能吃的是很可惜的。哎呀，那个太好吃了，我们爱吃虾啦，炒虾不能吃的，螃蟹不能吃的，炒鳝鱼不能吃，因为鱼没有鳞片，鳗鱼不能吃，日本人爱吃烧鳗，不能吃，不洁净。所以他们很多饮食上的洁净不洁净的东西，那是在摩西的律法中开始颁布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已经第一次提到洁净不洁净的，是在洪水的故事，创世纪第七章。可是这边在说洁净不洁净的时候，不是因为洁净的七公七母，因为在一年当中那七只公鸭七只母鸭可能就被他们家杀掉五只吃掉了，洁净的可以吃嘛，那不洁净的不能吃，所以留了一公一母就够了，那洁净的呢 多几对，不然被人吃掉了。不是，因为我说到那个之前人是不吃动物的，一直到洪水结束了以后，圣经上神才开始吩咐，在第九章的第三节，所有活着的动物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是我赐给你们的。所以到第九章开始人可以吃动物了，之前人不吃动物的。所以洁净不洁净在那个时候不是为了能吃不能吃来分别出洁净和不洁净，是为什么呢？为了是要献祭。在第八章20节，下一次我会提到 洪水结束了，挪亚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他就拿各一类洁净的牲畜和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他用飞鸟和洁净的动物来做献祭的祭物，所以飞鸟七公七母，所以其他的动物七公七母，因为献祭的时候你只有一公一母的话就不行了。所以洁净与不洁净，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是有一个奉献的意思，献为祭物的一个意义在内，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意义也是延伸到后来摩西的律法中规定食物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那个不只是从今天的卫生观念说，像猪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吃猪肉，那中国人最爱吃，那猪是不洁净是因为它卫生上不洁净吗？吃的会怎么样吗？不是的，在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把洁净不洁净分开来的时候，同样的有一个敬拜奉献的含义在内。当然这个献怎么画，为什么它是洁净它是不洁净的，凡神吩咐的摩西他这样归分类了，他就这样分类了。这个献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的献 arbitrary，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分你可以这样分，不一定是生理上那个动物本身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意思。因此不管怎么说，神吩咐了有一些洁净的牲畜你要怎么样，不洁净的要怎么样。可是我说挪亚怎么能够分辨什么动物是洁净不洁净的？问题在这里，当这些动物来了后来进入方舟的时候，是挪亚去抓来的吗？问题在这里了，七公七母，那好，挪亚就开始每天抓鸟，抓七公七母，不能多也不能少，那每种鸟要抓七公七母，然后动物七公七母还要分洁净跟不洁净的，然后圣经上又没告诉挪亚说这叫做洁净的，所以七公七母，那啊那个不洁净一公一母就够了，啊太多了，其他就赶出去。那么他每天去抓动物、抓鸟、抓象、抓犀牛，没有，圣经上只是这么讲，第七章第九节，他说这一切什么洁净的、不洁净生物、飞鸟、地上立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就进入方舟了。他们好像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一只母鸭跟一只公鸭，一公一母就摇摇摆摆就到了方舟报道，然后挪亚只是开门进去，就这样而已。所以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只有神知道，连挪亚都不一定知道，但是到了就进去了。所以他们到挪亚那里就进去，当然你说这是一个 miracle， 一样，这是一种神迹吧。挪亚大概不是懂得各种鸟类动物的语言的人，所以我说圣经上从来没有把挪亚描述成为一个英雄人物，成为一个超人，成为一个、他就有这个本事，不，他可能在那当中他是一个义人，被神看为义人，但是神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当然你相不相信神迹这是你的问题了，你说我不相信神迹，那洪水整个故事里面就很多是神的神迹，所以在这么多的神迹之外再加上一个神迹，这些动物会到挪亚那里到方舟门口报道，然后就走进去了，也不必赶。你想知道有些动物赶进动物园的时候，你要把只犀牛拉进去那很费事。那好了，那挪亚夫妻两个加个三个儿子三个夫妻就八个人，那推一只犀牛进去。所以有些人想象说就算两三万种的动物，你知道进入方舟的时间似乎也不太长，因为这边只提到七天，那等候七天，所以可能就在七天之内所有的动物人类就进入了，因为第七章第四节再过七天我就开始降雨了，就开始宣布说进去，到七天之后开始下雨，七天之内如果一家八口进去问题不大，两万多种的动物，各式各样的动物，你可以想象排队进去，如果七万人入场去看 football， 然后那只方舟这个高度45英尺，差不多多少，45英尺相当于大概六七层楼高，一个门开在侧面，弄个长的楼梯，然后开始排队进入。那如果说七万个人进入足球场，大概花个几个小时是要的啊，那那人跟人就排了密密的，那你可以想象两三万种动物，大的像象一样，小的是小甲虫一样，怎么排队怎么进去了？至少你可以想象，哦， 如果要赶进去的话，这也是另外一个神迹，把各种的动物要赶进方舟，而他不是走进方舟就结束了，还要找个座位坐下来啊。他有一个笼子，一个笼子，所以这先生都没有讲这个事情，只是说他们就来报道了，他们就进去了，然后就安顿好了。七天之后关门了，然后开始下雨了。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很可以想象的，那一天所有的动物都来了，他们来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一方面公司是个神迹没有错，他们怎么会来的，然后他们开始进入方舟的时候，其实单单那个景象从想象中你就会觉得叹为观止。其实那个说什么，将来有一天如果那个方舟就是将来我们所谓的蒙救赎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来我们的圣徒也是一样，从古往今来历代的圣徒就像那些动物一样排队着进入天国一样的，如果你用你的想象力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虽然没有特别用很多的篇幅去形容那种的场面，其实那个方舟就是一个救赎所到的一个地方。而这些动物包括挪亚一家的人进入方舟的时候，那一个的景象也就是将来历代的圣徒，各地各方的圣徒，将来我们一起朝向那个新耶路撒冷前进的那种的一个场面，那是一个肃穆庄严又是喜乐的。但我说这是一个神迹，以至于这些动物他们会来到那里聚集，然后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通通进去了，然后洪水开始来临了。七天之后洪水开始泛滥了。十一节说，当挪亚600岁的时候，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很有趣的是，圣经上提到洪水的时候，似乎刻意的提供一些我们认为也许不是那么顶重要的细节，譬如说几月几号洪水开始了。那也有很多的解经学家想要从这个几月几号，然后怎么样去研究出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含义，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过不管怎么去解释这个日期，基本上他似乎要强调说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以前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开始下雨了，他不是的，他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挪亚600岁，那一年是2月17号，这样开始的。结束的时候也是讲得很清楚的，挪亚601岁了，然后那天结束的时候是2月27号结束了。对，一年又11天洪水结束，他很精确的提出一个日期。但是这边有几个地方也是值得稍微花几句话多讲几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他提到这个洪水的时候，他说那天的水呢，有一个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当然天上的窗户敞开了，这种象征性的语言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下雨了，天上的窗户好像倾盆大雨，我们叫倾盆大雨，这也是中国式的想象字的。这个下雨像什么呢？你走过一个巷子，楼上有人把一缸子的一脸盆的洗澡水就啪，就倾盆大雨，那雨大了像一盆水倒下来一样，对不对？这也是一种想象性的嘛，对不对？那很多人大概碰过这种经验，经过一个街口，人家就倒洗脚水了、洗澡水了，什么水就啪，雨大到那种程度，所以不是毛毛雨，是倾盆大雨。现在这边是天上窗户敞开，好像是水从窗户上这样倒下来一样，下雨。什么叫做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呢？似乎指的地上好像裂开，有地下的一个泉源，它是大渊的泉源裂开了，下面水涌出来了。很有趣的是，今天的地质学家都发现，在过去的地球上很多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地下海洋，不是河流，是海洋。今天很多地方有一种洞穴啊，天然洞穴，是钟乳石的洞穴或什么洞穴。那有的洞穴是很大的、很深的、很高的。其实这些所谓的钟乳石的洞穴，原来都曾经是在地下的河流，甚至是地下的海洋的流经过的地方，只是水没有了，它变成一个空空的，像一个洞穴一样。但是有很多的海洋水流出来以后，它那个空穴呢
不是留的空穴，它已经被压扁了。所以他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可以发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曾经是地下海洋的地方，可这些水到哪里去了？所以已经涌到地面上来。我今天没有带一个地图，这是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地理杂志 National Geography， 它有一个地图，那么可能在别的地方会看到一个地图，它有提到其实整个的地壳如果把所有海洋的水抽掉，你去看地面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新奇的一个景象，特别是太平洋。因为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知道太平洋跟这个西岸的这边的亚洲跟美国这个部分，还有大西洋也是一样，大西洋跟非洲跟欧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说有一种叫做地壳漂浮，懂意思吗？地壳好像本来合在一块了，像飘出去的。的确当你看到南美洲凸出来一角跟这个非洲北边的欧洲，你把它通通合在一块的话呢，真的它板块好像是天衣无缝，这样可以接在一起的。那美国北美洲南美洲的地图跟亚洲跟澳洲这些地图，如果你把它合在一起的话呢，哎，对，它本来是好像应该连在一起的。不单如此，把海水抽干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奇妙的现象，在整个太平洋的中心，那个广宽广大概有从最宽的地方大概有将近一万英里左右的宽，有些地方是3-4千英里的宽，整个这个大洋当中所有的海洋很规则性的有一排排的，好像是山脉，海底的山脉，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所有的地下的地图是这样。那在所有的一排当中，中间有一条线是曾经是一个裂缝，然后在大西洋完全一样的地形，横的一排一排的山脉，中间一个裂缝，什么意思？因此有地质学家提出一个可能的情况，在地球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在大西洋跟太平洋的中心点有个地方地壳裂开，然后海水地下海水从下面撑出来，你可以想象那个水在地壳的压力之下，那个水是几千万磅的压力，不是几磅，不是几百磅，因为地壳重量是极重的，水是不可压缩的，所以非常是很多的水，地壳虽然很重，当它没有裂缝以前它是压得死死的，等到有一个裂缝缝出来的时候，那个水会从那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出来的力量像刀切过豆腐一样，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地壳再硬在那个一切整个水就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地壳会沿着那条线，因为它冲出来的时候它不只是冲出来，它会产生一个张力，会把整个地壳往两边推开来。所以我看过一个电视 ABC 的电视台，有一个五角大厦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人，他做了一个 model， 然后他怎么证明，然后他就说当水冲出来的时候地壳往退下去，所以说地壳会往两边挤压就退出去了，一边就变成今天的北美洲南美洲，一边变成今天的亚洲南太平洋，压出去了。当他这样一压出去的时候发生很多事情了，第一个地下水这样冲出来，那个水可以冲到几百英里上高，那个水压很大很大，再下来的时候也像是下雨，所以那个雨水不是普通的雨水而已，这种的雨也挤下来了。第二个，当两边挤压出去的时候，当地壳像一层软软的一层东西被推过去的时候，这个地壳推过去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挤压作用，所以有时候推过去会产生山。所以在美洲你记得吗，从北到南在美洲洛基山 Rocky Mountain 一排山脉就沿着这个方向这样挤出去了，一排山出来了。南美洲呢，安第斯山脉从智利从头到尾秘鲁整个一排山一直到南极，一排山都在这边，因为它挤压过去，所以当平的被挤出来的时候自然产生造山。然后整个太平洋这边的山从哪里出来的也是一样，台湾是属于这一排山脉当中的一条，所以所有的地震带都在这里。为什么？等它一挤出去的时候山产生了，海沟也产生了，不是往上就往下，所以两种 都有，然后会是地震带，这一切的一切它用那个模式很完美的表现出来，就是说很多的现象圣经中所描述的似乎非常吻合那种状况产生了，大渊的泉眼裂开了，水冲出来了。但你要知道当水冲出来的时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一个就是温度的变化，水是液体的，当它冲出来的时候好像蒸发一样，它会吸收热变成水蒸气，因此整个地球表面的温度会大量降低的。同时当水喷出来盖满整个地球的时候，阳光照到地球的时候被这个遮住了，南北极的温度会立刻下降。原来在地上没有下过雨的时候，科学家是认为很可能是一个温室效应，有一种饱和水蒸气涵盖整个地球，所以用露水就足够供应足够的水分所有的植物了。那时候没下过雨，可是在洪水之后的气象不一样，今天我们所经历到的季节风，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台风，各式各样的东西是今天的气候，以前不是如此的。所以因此考古学家生物学家都发现在南北极可以找到热带的棕榈树，西伯利亚被活埋在冰块底下的长毛的猛犸象，他们肚子里吃的是热带的棕榈树的叶子，可是西伯利亚怎么可能有热带的棕榈树？就是因为那个地方西伯利亚今天是很冷的，以前并不冷，以前是亚热带的气候，温室效应，可今天不一样。很多很多今天在古生物学考古学列为一个谜的一个东西，你往往可以从洪水的故事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圣经不是科学的书，它不是要告诉你解答这些所有科学的疑难，科学的一些神秘故事的。但是圣经提供了一些线索，跟科学并不是抵触的，相反的，很多今天科学所一直没办法找到答案的东西，在圣经的故事中它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所以这边很简单的提到，这个水能够盖满天下的高山的水，不仅仅是下雨，不是我们今天普通地区性的某个地方下个雨，那边下雨再怎么淹水，一尺两尺十尺吧，你会把高山淹没了？不可能的事情。可是那时候的水不是普通的雨水，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很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那当然顺便也提到了，他说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第十七节后面所说的，把所有的高山都淹没了，甚至比最高的山还要高十五肘。那你说喜马拉雅山也淹没了？那我要告诉你，洪水以前喜马拉雅山是不存在的。那喜马拉雅山在哪里？喜马拉雅山很可能在海底，有可能吗？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是美国的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所做的一个节目，它是讲喜马拉雅山。那个新闻播报员在尼泊尔的八月，你知道八月的时候大概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所以喜马拉雅山8880几公尺高，到了5500公尺的地方，就在尼泊尔的边界呢，那边雪已经融化了。到八月，每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时候雪会融化到那里，所以所有人登山都从八月开始登，没有人在十一月登山、十二月登山、一月登山的，太冷。而且呢你要开始爬山，爬那个有雪的山、有冰块的山，你可能从山脚下2000-3000公尺开始爬了，只有八月你可以从5500公尺往上爬，爬3000公尺。所以当那个记者在5500公尺的海拔的尼泊尔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路上，他在报告新闻，他说我们要去登山了等等的时候，他就顺便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第一次来我才发现我的脚下全部是海底的贝壳。他说完低头就拿起一个贝壳镜头上啪，他说满脚全部都是海洋的贝壳。他说你能想象吗？5500公尺海拔的这个地方曾经是海底。然后回头看看那个喜马拉雅山，谁知道那个喜马拉雅山当年是不是跟这里一样也在海底，只是那个终年积雪，你得用一个像石油钻探的那种东西，我们冰块像往下钻，钻个100-200公尺，透过冰块然后可以挖到这个喜马拉雅山最高峰 的那个下面一块石头的 sample， 然后你看看里面有没有贝壳，你才会知道那个最高山的山顶是不是以前在海底。谁说不可能呢？那为什么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的山路在海底呢？我就说过的，那是一个洪水故事产生的一种造山运动被挤压出来的。所以原来喜马拉雅山或者一部分或者是全部原来曾经是海底的一部分，挤压的时候它反而变成高峰了。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当我还在19岁的时候，不是19岁，我17岁的时候，17岁到18岁的当中呢，我曾经去爬过台湾的不是最高峰，不过第二高的合欢山。我们在山上走的时候，走到海拔2300多公尺的时候，我们是走了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不过我只是偶然间回头一看我的那个旁边的山壁，我们走在路上山壁，我回头一看，整个山壁上墙壁上全部是贝壳，我才发现哦，海拔2300公尺高，当然还不最高，还要再高，再还1-2百公尺高，那个地方是海底。对，合欢山曾经是在海底的。那玉山呢？我不知道，所以我没写玉山，因为我没去过，我也没从玉山拿到贝壳过。但是谁说不可能？可能台湾整个所谓中央山脉原来曾经是海底的，然后是被挤压出来的。所以洪水开始的时候，当水淹没天下的高山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喜马拉雅山已经在那里有8880几公尺，那么再加15走的话呢，这个洪水要高度高达8900公尺，他把天下最高山再淹过去，再差15尺15走。以前的山可能不像现在那么高，以前现在所有最高的山当时可能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一切我希望稍微做一点解释，是说不希望构成你心理上的障碍，以至于在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马上看到这些经文就阻碍了你的往下读下去的一个动机，或者往下再读说这个是神话故事。不是神话故事，我说过了，我再说一次，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他不想提供所有的答案，他不想回答所有的人可能所有的有关好奇的问题，不过他提供了一些，而这一些如果你仔细的去追究的话呢，它不见得是跟科学有抵触的，相反的，很可能在各种科学要解释我们世界上所知道的很多的现象，很多的没办法解答的神秘的东西当中，圣经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可能的钥匙去解答那样的问题。但重要的是经过这个洪水之后，圣经上说21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完全的毁灭，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那整个洪水的故事属灵的含义在哪里？一个神学方面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提醒我们的是，你看见一件事情，神的绝对的本性当中的公义，但是他的公义也伴随着他的爱所带来的恩慈怜悯。神是有公义的，所以他看见地上的罪恶，他不会置之不理的，到了适当的时间他会来结束这些事情。所以神的公义会带来审判，但是在神的公义当中，神的爱、神的恩典和怜悯也同时是存在的。当神要宣布审判要毁灭这个大地的时候，他也先预备了一个救赎的道路，救赎的一个工具，那个方舟。所以方舟先造的，先预备好了，然后毁灭才来到的。这也是另一方面看见神的恩典。最后虽然神有一个毁灭，这边一再的强调地上所有有气息的，无论是人，无论牲畜，无论昆虫，无论是飞鸟，通通除灭了。但是在这一大片的除灭当中，还是看见神对那些信实的、顺服的那些所谓的渔民，剩下来的那些人仍然是有恩典的。整个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讲的这个救恩都是针对什么？那余下的少数的 remnant， 英文叫做 remnant， 那个字就是余下来的渔民。整个的洪水的故事就在看世界是毁灭了，但是有一群人被保守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圣经好像在重复这样的故事。洪水的故事当中的方舟保留了挪亚和他一家的人，当后来地上的罪恶又开始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后裔成为一个继承这个的人，然后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然后到了埃及，最后神从埃及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旷野，成为神的选民，又是一个渔民。可这些以色列人后来又败坏了，又去拜偶像，又犯罪了，以后又从这个当中国家的灭亡剩下了一些渔民，被掳到巴比伦的，又神保守了一些人。那那些人又回到了故乡，回到巴勒斯坦，然后后来又是在败坏的时候，神又拣选了再一批的渔民，那就是所谓的教会，从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带出了一批人，那那一批人又成为今天剩下的一些人。所以整个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的罪恶带来了毁灭，但是神总是拣选了保守了一些忠心的人成为渔民，成为得救的对象。所以这是耶稣所说的，通往天国的路，路是窄的，门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但总是有一些人进去了。其他的路是宽的，门是大的，那些进去的都是毁灭的。整个历史的故事从洪水的故事成为一个典范，一而再再三看见罪恶带来公义的审判，带来毁灭，但神总是以恩典怜悯保守了一些少数的余下来的百姓成为得救的对象。盼望我们今天，当我们今天特别有圣餐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神的恩典使我们这些所谓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成为神恩典的对象，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神也期盼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看到这段洪水的故事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你的圣洁，你的公义，免得我们得罪你，免得我们在你面前轻慢你的慈爱。主啊，也看见你在人类的堕落当中，你却仍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预备了一个出路。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让我们对你的恩典能够有一个回应，愿意以信心来接纳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啊，不要让我们轻忽你所警告我们将来会面临的那个毁灭，那个公义的审判。虽然好像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来临，但是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像挪亚一样，把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能够从心里去遵行。谢谢你把这段圣经摆在我们面前，也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再一次来思想你所给我们这样一个莫大的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